微风，扬起我嘴角笑意，双脚忍不住跳跳离离，用我所有的力量追寻你。为什么天空下雨？为什么黑夜有星星？为什么海浪起起冲冲？告诉我谁人造你，告诉我谁人美丽，告诉我谁命令大地日夜交替，生生不息。为什么天空会下雨？为什么黑夜有星星？为什么海浪起起冲冲？
有一年，我请了一些工人到我家里来，在我们家里帮我们修我们的房子。那其中我们希望这个工人帮我们做的一件事呢，就是在我们的屋顶上打两个大洞，然后在那里呢，就在屋顶上面帮我们装两个所谓的天窗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比较多一点的阳光进到我们的房子里来。我本来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工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要把屋顶上开两个洞是这么麻烦的事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屋顶上开了这两个洞，那个灰尘啊，那个整个把我们家搞得那个脏乱的程度啊，哎呀，那实在是相当的难受。我有的时候都在想，我说我要早知道这么麻烦了，我都不做这件事情了。那么在这个屋顶上打一个洞，装一个天窗，实在是件小事。可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一批人，他们曾经到另外一个人，不是他们自己的房子哦，他们到别人家的房子去哦，然后他们没有经过那家主人的允许，他们就在别人的房顶上给人家打了一个洞。那他们，你可以想象呢，他们打这个洞啊，给当时的人啊，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人要造成了多少的麻烦。而且别忘记，当时他们在房顶上打洞的时候啊，有一大群的人跟耶稣在一起啊，就坐。哎呀，我实在是想到说那个情景啊，那个灰尘啊，那个噪音啊，那个所造成的麻烦啊，恐怕远远大于在我家里所来的那个工人，我请他在我的房子上打两个洞，那个情形真是没法比的。这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一个鲁莽的事情？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别人的房子上去打别人的洞，而且选了一个很不好的时间，人家家里面有这么多客人，有这么多人在那里？因为这些人，他们有一个朋友，他们的朋友是一个瘫子，一个瘫痪的人，自己不会动，看了许多的医生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他，他没有希望。所以呢，他的这些朋友，他们知道一件事，他们知道说谁可以帮助这个人，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把这个瘫子抬到耶稣的面前，请耶稣来帮帮忙。但是很遗憾，在耶稣的周围那天有好多好多人的围绕那个房子，这些人进不来，他们实在无可奈何了，他们就爬到房顶上去挖了一个洞，他们把这个摊子放下去。那么耶稣看见这一副情况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些人，相反的，耶稣反而说，因着你们的信，这个人罪先得了赦免了。你知道，这些人去挖一个洞，把他们的瘫子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并不是为着罪要得赦免，这些人所希望得着的乃是身体得医治。今天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，我们的身体可能也像这个瘫子一样，有各种不同的疾病，地上的医生可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。但是如果你有认识基督徒，有基督徒的朋友，他们会帮你，他们会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可以借着祷告 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虽然他们可能要花很大的功夫，虽然他们可能要受到人家的误会，虽然他们可能要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但是他们可以在祷告的里面把您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你知道吗？也许你不觉得你需要罪得赦免，你觉得你所需要的就是病得医治，可是耶稣却在那里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因为耶稣知道一件事，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固然是很重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身上的病治好了，早晚有一天还会有别的病出来啊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没有病的，因为最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病，一个不能够救的病，就是死亡。身体好了，给我们带来的益处真的不少，但是有多久呢？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不会太久的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您知不知道，当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恩典那就大得多了，那真是宝贝的不得了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如果您真的有难处，你应该要找一些基督徒帮你，让他们借着祷告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耶稣先解决你罪的问题。很奇怪，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，旁边一些在看的人，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们说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凭什么有资格赦免这个人的罪呢？耶稣在那里对着这些人的指控，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回答。耶稣没有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说这个人罪得赦免容易呢，还是说这个人叫他瘫子起来行走容易呢？当然我相信您都知道，对人而言这两个都是不可能，但是对神而言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你晓得吗？今天有很多的朋友，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耶稣，我们常常以为耶稣的本领只有这么大，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最了不起就只有这样子了，他还能怎么样呢？可是我实在愿意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位耶稣，他是专门解决不可能的事情的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在神凡事都能。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传福音的聚会里面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非常的受感动，他真的认识到这个宇宙，这个奇妙的创造有一个创造者，这么美丽的设计有一个设计者，他并且知道说这一位创造设计宇宙的这一位就是耶稣，而且他也知道这位耶稣爱我们，到地上来做人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些道理通通都懂。但是当我们邀请他说，你要不要现在把心打开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，他非常的挣扎。我们再问他的时候，他眼泪都掉下来。我们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？他半天不讲话。到后来他跟我们说，他说，其实我听福音已经听了有一阵子了，我对着你们所传讲的福音，我有一个蛮完整的了解，可是我不能够信。我们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信？难道你不知道有上帝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耶稣就是上帝吗？难道你不承认你有罪，你需要耶稣来救你，来赦免你的罪吗？ 难道你不知道耶稣爱你，他能够，他也肯拯救你吗？他说，刘老师，你讲的这一切我都相信，我都能够接受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？他说，刘老师，我不信耶稣是因为我的父母都过世了。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。根据你们基督徒讲的，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。我如果今天信了耶稣，我可以到天堂去，可是我的父母怎么办？他们没有信耶稣啊，他们没有机会啊，他们已经下地狱了。所以我不忍心，我不愿意我自己一个人在天堂看着我的父母在地狱里面受苦。你知道，当我听到这个年轻人这样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心蛮感动的。因为现今这个时代，人呢，真的没有什么情。有很多的年轻人，把父母对他的爱，把父母对他的关怀，当作平常，根本就不太在乎父母的感受，哪里还会想到父母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这个年轻人，他并没有尝到他父母给他多少爱，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父母都已经死了。但是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会关怀他的父母灵魂在哪里。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。所以我就说，好不好，我们坐下来多谈一点。我就跟他一起坐到旁边去，我就问他一件事。我说，我想请问你，你的父母爱不爱你？他说，我相信我的父母爱我。我说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觉得你的父母是一个很顽固，是一个很骄傲，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呢？还是你父母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？他说，我虽然很小父母就过世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是我听我外婆讲，我的父母是一个很明理的人，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。我说，好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位耶稣，这位上帝，他是无限大的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呢？他说，我相信你们讲过，你们说过这个神他很特别，他不像我们一般的人所拜的偶像是那样子的有限，他是一个真的很伟大的神，真的是一个公义慈爱的神，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我说，那我请问你，你的父母如果一生都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们没有机会信耶稣，那个时候没有人跟他传，你想一位公平的上帝会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就把他丢在地狱里吗？他看看我，他说，可是你们讲的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说，没有错，不信耶稣的人是他选择不要信，但是我认为你的父母如果他没有选择的机会，你怎么知道他会选择不信耶稣呢？我说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信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是信实的神，他难道不会给你父母一个机会吗？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很知书达理的人，我们假设，假如就在他们快要死的时候，这位无所不能的神，他能不能够派一个天使在你父母的耳边向他传福音，告诉他说，你需要上帝，上帝爱你，上帝为你的罪死了，你肯不肯接受耶稣的恩典？你怎么知道你的父母 没有相信耶稣呢？我说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，但是我请问你，假如神用我想的这个方法，你有没有把握说你的父母一定不信耶稣？他听我这样一讲，他看我，他说我的父母如果知道神这样爱他，并且知道神是真的，他们肯定是会信的了。我说那就对了。我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你说你现在不要信耶稣，是因为你以为你的父母已经下了地狱，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父母在地狱里啊。万一你的父母不在地狱里，而你今天听了耶稣的信息，你已经知道信耶稣的这个救恩，你却不接受，那你会去哪里啊？听了福音的人，神给了你机会，你选择不信耶稣，那你是下地狱下定了。而你在地狱，你的父母在天上，你想想看，你的父母在天上多痛苦啊。我说再退一万步想，我让你想一想，万一你的父母实在是非常的顽固，你的父母实在是非常的骄傲，就是神亲自用各样的方法感动他，在他的良心里面工作，在各样的方法里面工作，让他有一个机会可以信耶稣，他还是坚决的就是不要信耶稣，我就是不管你什么人来劝我都不信。我说如果你父母是这样的人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他今天会在哪里？他说那肯定是在地狱了。我说对，一个人故意的不要信耶稣，不管有没有信耶稣是不是真的，不管信耶稣是不是对的，不管信耶稣是不是好的，他不去了解，他也不愿意信，不管你什么人来跟我讲，我就是不信。我说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他自己选择要去地狱的，他就去了。那么我想请问你，你的父母自己选择要去地狱，他去了，他在地狱里面，你想他现在什么滋味啊？他说一定很痛苦了。那我说我请问你，如果你的父母选择了在地狱里面，他现在地狱里面很痛苦了，你想他会不会在地狱里面想说，哎呀，我们在地狱里面这么痛苦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赶快来跟我们一起受苦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在地狱里面受苦。他看我看了半天，他说我不相信我的父母会是这么狠心的一个人，我相信我的父母，他们如果真的在地狱里面受苦，他们一定天天的在那里祷告，求上帝可以拯救我，让我不要到地狱里面去。我说你说的真对，如果万一不信你的父母为着一个特殊的人，他就是不要信耶稣，他选择了地狱，他不会要你去的。你如果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我请问你，你是应该信耶稣呢，还是要顽固的跟着你的父母一起到地狱里去呢，让你的父母在地狱中的痛苦再苦上加苦呢？当我跟他这样子的说完以后，他看看我，我另外再告诉他，我说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在地狱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每一个人要单独的承受地狱的苦，所以你就算到了地狱里去，你也找不到你的父母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孩子，想一想，哪一样比较难呢？想一想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，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小头脑来限制上帝可能做什么事，不要用我们的小头脑来想说神一定会怎么样。所以那天这个孩子就在神的恩典中，他就把他的心打开，接受了耶稣，人生就有整个的改变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你来选择相信耶稣，是因为你不知道有上帝吗？是因为你不知道耶稣真的就是上帝吗？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吗？是因为你不知道耶稣爱你， 他肯到地上来做人，他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？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不肯信耶稣呢？还是因为在你的心中你有一些难题，你有些问题，你觉得上帝一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？亲爱的朋友，我盼望你记得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觉得他不能解决，不表示他不能解决。你不需要担心一些很多其他的问题。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，到底孔子得不得救？我说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要关心别人得不得救，你应该先关心你自己可不可以得救啊。我真是巴望在神的恩典中，你今天就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，你今天就愿意把你的心打开，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不懂，但是我相信一件事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你肯定可以解决我那些难题，我愿意今天就相信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光照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你真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。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不明白，但是神啊，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？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愿意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你住在我们的心中，给我们新的力量，可以走明天的路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假如您刚才从心里面对神这样子的祷告，我真的要祝福你，因为这是您一生中极为蒙福的一件事。借着这样子一个祷告，神要赦免你的罪，神要让你能够站起来行走，让你有一个新的人生。所以我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的协谈同工，让我们来帮助你，让我们跟你分享在往后的日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怎么样的长大。我由衷的盼望赐平安的神亲自的保守带领您跟您的一家人。愿神祝福你，再见了。
喜乐的心是良药，希望总是在转角。